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最有态度，最有个性，最具活力的
三山 Radi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阳光校园广播台，我是主播枫叶。
我是主播阿四。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华诞七十载，深情送祖国。
追忆七十年前的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有前线战场的硝烟烽火，有隐蔽战线的惊心动魄，有普通百姓的赴汤蹈火，有的是那一群中国人们以顽强不屈、奋起拼搏的姿态铸造起的新中国。从1949年到2019年，弹指之间，祖国母亲也将迎来她的第70个年头。七十年披荆斩棘，七十年风雨兼程，在这七十年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了如今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七十年前中国百废待兴，七十年后中国焕然一新。回顾七十年前，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贫穷落后，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会召开，才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100多年来被侵略、被奴隶的屈辱历史，真正的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经济状态以及军事实力还是处于一个相当落后的状态。那时还没有自主研发飞机、坦克的能力，使得阅兵用的那些武器装备大多数都是从别国购买或是缴获维修得来的。而当今的中国对比70年前，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辽宁舰横行在辽阔的海洋，歼二十驰骋在蔚蓝的天空，99式坦克奔驰在祖国大地。弱国无外交，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就等于拥有了强大的后盾，他们就是我们说话的底气，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在外交上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在70年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人民及海内外华人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抚今追昔，去挖掘峥嵘历史背后那段鲜为人知的爱国往事。那一曲让人热泪盈眶的熟悉旋律，那一抹从放映机齿轮中吐出的历史光影，这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告诫我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您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
我想敲响那一排铜制的编钟，以它浑厚而清亮的左音右韵，由远及近的穿越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和七十年间的花季缤纷，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谷、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升起阵阵回响，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不禁想问，此编钟究竟为何物所铸，如此的非凡绝响？知否知否，原是瞿秋白手中的那束野花，方志敏身上的那份清贫，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根，是他们，这些民族英雄们，唱响了中国人民的坚韧与顽强，唱响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与精神。
瞿秋白，一幅永远读不完的白色名画。他是一个内心纵横交错、五彩缤纷，却又如白纸一般坦荡的人。他就义的时候只有36岁，他的面容是那般消瘦，身体是那般柔弱。如果他的骨头像他身体一样柔弱，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许就早就忘了他吧。而瞿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白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书生、画家、医生，这些身份对于他来说一个都不假。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趁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异，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经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全当小说去读吧。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想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经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行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立地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位置。它像是画中一座平原里的高山，巍然屹立，岿然不动，令人崇敬；也像是画中一座下临深谷的险峰，峰鸣林后，高耸入云，给人更多的思考。但更像是画中的留白，率性坦荡。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英雄，他的名字叫做方志敏。恰如他自己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这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 1935年1月，他率红十军团撤回赣东北途中，在怀玉山遭戚沛之敌围困，浴血奋战，最后弹尽粮绝，寡不敌众。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于1月29日在淮山龙首村附近的密林中被俘。2月6日，方志敏被反动派压在装甲车上，在南昌城游行示众。他挺立在四周插满刺刀的囚笼里，对路两旁的群众微笑着抱拳致意。戴着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周围是由大队兵马森严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不发一言，默默无声。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他们的静默也证明了大家对方志敏的无限之尊敬及同情。而正当此时，方志敏却抓住时机，对被反动派逼关的几千群众大声宣讲革命道理，吓得反动派目瞪口呆，急忙把方志敏塞进铁甲车带走，不敢再来第二次。方志敏严词痛斥着国民党的劝降，忍受着生活的残酷折磨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连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方志敏反对一切提议，态度非常强硬，看出他至死不会动摇的。关于红军现状的一切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方志敏拖着患有严重肺病与痔疮的病体，利用敌人要他写供词的纸和笔，以及最后6个月时间，写下了《可爱中国》《清贫》《给党中央的信》《遗信》等20余万字的著述。1935年8月6日清晨，方志敏于南昌市下沙窝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
其实方志敏不仅仅是一个一身正气的人，在他的官途上还是两袖清风。在方志敏将军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的途中，还被国民党军队追击包围，鸡皮不堪的方志敏不幸被两名国民党兵发现，他们猜到方志敏正是共产党的省主席，以为自己赚大发了，可以从他的身上捞到金银珠宝。可是两名兵痞在他的裤脚和衣缝里仔细地捏了捏，却一无所获。一名兵痞挥动着手榴弹叫道，快把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方志敏丝毫没有畏惧，而是轻蔑地说，共产党的官可不像国民党那样个个都有钱。后来两个兵搜到累瘫，也只搜到了工作所用的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此外分文没有。
1940年2月23日，在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在经历5天5夜的僵持后，在只身与数百敌人激战1小时后，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倒下了。然而一群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蜂拥而上，割下了他的头颅，剖开了他的腹部。可是当敌人面对杨靖宇将军的尸体时，完全骇然了。空荡荡的肠胃里没有一丁点的食物，支撑着这位钢铁战士的竟然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当地的日本最高指挥官岸谷龙一郎看见杨靖宇尸体解剖结果后，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楚的滋味。怀着对这个英雄的感动，岸谷龙一郎抛开民族国家问题，让通化省城书法最好的一位老先生为杨靖宇赤木提笔，同时还请日本僧人为他超度， 送葬。在日本军队投降前，岸谷隆一郎剖腹自杀。他在遗书中提到，日军侵华是不合适的，因为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如杨靖宇一般的硬汉，是绝不会灭亡的。后来当日本人看到这封遗书，上下陷入一片沉思。但让人惋惜痛恨的是，如此之大英雄，却是被自己人送上了黄泉路。在双方僵持五天五夜的期间，没有一名日军敢向他开枪，他最后死在了自己身边亲近人杨子张希若的枪下。不光是张希若，就连程斌、张秀峰、赵廷喜这些他身边最亲近的兵官都出卖了他，当了国家的叛徒。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英雄，让日本人敬畏，却没有让自己身边的人醒悟。世间最痛的不是被敌人火红的烙铁伤害，而是被最亲近的人的冷枪打穿头颅。杨靖宇将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中国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里都是一个神圣的字眼，祖国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都是一个亲切的词汇。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生命之源泉，情感之归宿，奋斗之动力。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是维系本国民族人民生存发展的根基。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而这些民族英雄们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就算被俘也宁死不当敌人的傀儡，最终壮烈牺牲。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无不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气概。
五千年的蕴含与积淀，七十年的阳气与继承，我们从未停止对祖国的歌唱。我们以诗经关雎的歌喉，以屈原沮丧的音韵，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散曲，以京剧与秦腔、梆子与古词，唱您历史恢宏岁月的辉煌，畅想您壮丽的山河亮丽的风景。我们以我的祖国，以义勇军进行曲，以黄河大合唱，畅想您不屈的脊梁与骨气，畅想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歌声，这声音唱的是家国情怀、民族大义，正如同暮色中的一支火把，把黑暗照亮。
其实，在刚刚你提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就想起龙应台很早之前在港大做演讲的时候有一件小小的趣事。在讲座快结束的时候，他问观众们，你们的启蒙歌曲是什么？一位拿到话筒的中年大哥说，是我的祖国。龙应台不敢相信，就反问了一句，真的？我的祖国怎么唱来着？然而就从这时开始，全场就唱起了我的祖国第一句。而在那一天，在那个能够容纳上千人的礼堂里，大约有一半香港人，一半大陆人，还有少许的台湾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年轻的大学生其实并没有像龙应台所想象的那样，与那个年代产生隔阂，依然可以熟练地唱出这首歌曲。 而他原以为在不识词曲的港人之中能唱到竟然有这么多人。
没错呀，其实在那一瞬间，这一首歌就在那一刻，它超越了代沟、地域，甚至超越了价值观念，就将所有的中国人都联系在了一起。在那个时候，他们望向彼此的眼神里呢，都闪耀着柔和的光芒和自信的力量。这一种自信是属于中国的自信。香港经历了多少风雨，多少沧桑变幻，但当一首《我的祖国》被提起的时候，仍然能引起共鸣，然后就演变成了港大礼堂的最强音。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就这个难道只是这首歌它本身的力量吗？只是说啊，我的中国这首歌能带给人多少力量吗？的确，我们不能否认这首歌的力量，但是在那个时候，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还是戴着眼镜20出头的年轻学生，当他们都能自然而然地唱到这首歌，然后相视而笑的时候，内心里涌动的除了这首歌带给他们的自信以外，还有一种从灵魂深处升腾起来的朴素的但也是真挚的爱国的感情。
的确啊，我的祖国确实是一首很美的歌曲，我们从小到大听过了无数次，但直到现在再有这首歌合唱的场合，我们可能都会轻轻地跟着和着。一首歌能够经历数十年依然不被忘记，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质朴的爱国情愫的流露。
其实在我们中国啊，就不仅有我的祖国这种让我们中国人一听就热血沸腾然后热泪盈眶的歌，包括还有我和我的祖国，就是名字很像但是也在中国人的心中也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其实我和我的祖国在最近啊可是大火了一把，因为央视所推出的一系列快闪活动让这首歌重回大家的心中。其实啊，今年我也没有想到央视会以这样的一个形式诉说属于央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70周年庆祝方式。其实像我们学校也这样开展了类似的快闪活动，包括在重庆磁器口、成都宽窄巷子、上海南京路这样的一些繁华阶段，也是有许许多多的快闪被拍出。其实我也想问问阿斯，对于通过这种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你是怎么看待的呢？同时我也想听一听你对看了这些视频之后有一些什么感触。
其实快闪在我们大家的心目中一直是一种偏娱乐化的方式，是一种很新式的很潮流的方法，但是最近呢，我们把快闪和民族精神结合在了一起，其实也不失为是一种非常迎合时代的方法。就是像刚才枫叶说的一样，
在重庆我们拍了这样的快闪，其实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上海呀、厦门呀，也同样有这些快闪。在这些快闪中，我们就能发现中国人对本民族的自信和这种民族精神正在一点一点的通过这种方式被彰显出来。
其实当我自己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特别是在厦门鼓浪屿的那一段快闪，我是真的感触特别深刻，就好像自己就身处在厦门鼓浪屿上，听到许许多多的音乐人在演奏和传唱这首歌曲，同时又看到那些视频当中，不管是小孩还是老人，他们都洋溢着一种幸福的笑容，那一种由心而生的民族感
真的可以震撼到我们，
真的可以震撼到我们。同时也在这首歌的氛围当中，我也能不由自主地想起祖国是多么的伟大，而祖国带给我们多么大的民族自豪感。
其实在这个快闪里，我们也能发现里面无论是年长的老者，还是现在新出的一些新生代的明星啊、歌手们，他们都出现在了这个快闪的制作中，就能发现我们全国从上到下，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是有一种浓厚的民族自信感。就像台词中说的一样，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隔。而且据我们所知道，以这首歌同名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也将于今年的10月份，也就是国庆期间上映。这个距离我们上次的建国大业就又是一个10年。这10年里，我们的祖国在变化，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国文化、中国自信也在与日俱增。
其实在这样的一种新形式的创作之下，也有许许多多的改版歌曲进而出现，但他们所创作的这些歌曲呢就颇受争议了。
没错，这就让我突然想起之前在网上比较火的关于黄河大合唱的改版，它最开始出现在某喜剧综艺上，被参赛者通过改编恶搞的形式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其中呢有一些评委觉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新意的形式，然后有一些网友也觉得像他们平常可能根本很少去听这些红歌，但是有了这些被篡改之后可能会更了解红歌一点。但是其实对这种观点我持保留态度，不知道枫叶你怎么想。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样的一种改编，它会将我们的严肃崇高的一些文化经典被随意的解构，而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我们自己的一时兴起，或是说我们自己想要去创新的这样一种态度，去挑战我们的历史价值、民族情感，甚至说是我们公序良俗，或者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否则啊，这样的恶搞就会变成了亵渎，抛弃经典就是忘记历史了。
没错，其实黄河大合唱在我们的红歌乃至整个歌曲界都犹如一位战功累累的元勋，就继续驰骋在国内外的乐坛，然后成为中华民族傲人的艺术财富。就像人民日报说的一样，为图搞笑而篡改这一反映民族救亡之声的代表作，显然是一种对历史的亵渎，对民族精神的挥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想说，娱乐也需要有底线，用戏谑的方式来表达黄河大合唱，这并不是一种幽默，甚至是一种超出了底线的恶俗。这其实是一种忘记本来、迷失自我、 换取倾国一笑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可能会博得一时的眼球，但是到最后他只能被人嘲讽。
正如我的祖国能唤起港大讲堂里所有人心中的爱国情愫，也如当国歌响起，急着上学的孩子能不顾风雨肃然敬礼，更如黄河大合唱一经侵犯，全国上下整顿作风，刻不容缓。诚然，一首歌诞并非永远只有一个意义，当它处于不同时空，撞见不同的人，不同的成长历程，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愫和意义。一首歌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首歌了，这些歌声中早已经拥有了不容亵渎的灵魂，扎根生长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一首首歌书写记录着一个个时代，而我们这一代代人亦是在这一首首歌的陪伴中成长的。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轻轻拂拭尘封的情怀，总有一种东西会穿透悠久的年代和纷扰的世界，给予我们最深厚的力量。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并不是只有一个个独立的人，我们有民族，有家园，有历史，有传承。
十年饮冰，热血难凉，中国军人不屈的脊梁和坚定意志从未变过，那悠悠的爱国情，拳拳的赤子心，也从未发生改变。其实我们新时代呢，有新的题材，可以呼唤出新的价值表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军事题材影片为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能量力量。除了拍摄发生在国内的历史事件、军事内容之外，我国电影还走出了国门，让自由、尊严和幸福等价值观念影响了全球的人们。在这里我们就能想到战狼二，对，还有之前的红海行动，就这些电影的成功其实就是一个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而这些影片都是一个跨国的题材，然后蕴含着许许多多的民族情节，又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国家形象，讲述了新的中国故事。
没错，就像一开始的《湄公河行动》这部电影呢，它就主要讲述了中国船在湄公河金三角遭遇毒贩的袭击，最后中国警察以身犯险，然后打击毒品犯罪的故事。其实这部影片呀，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它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这件惨案的经过，通过影片向观众传达出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这个观念，黑暗它总有一天会被黎明的光辉冲破。经过3年的时间筹备和案件相关人员的反复论证，只为给观众呈现最精彩的电影画面。电影所有的道具都是采用最先进的设备，甚至有很多爆炸的场面。这部电影经过上映之后，给我们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拿我自己为例来说呢，让我对毒品和缉毒警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心中也对那些奔赴在一线的缉毒警察们有了更高的崇拜之心。
其实抛开电影本身不谈，我也想说，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可以有自己的英雄主义，也可以牺牲奉献。抛开方兴武的感情铺垫不谈，只是想说，他作为一名警察，在那一刻只是想完成自己的任务。总之，生活在那些甘于牺牲自己的人创造的时代，别轻易对他们的精神感到不屑。我们也都知道，这一部片子是由公安部授权的，而这部片子也是依靠现实当中的真实事例所改编，所以我们也应该向缉毒警察致敬。缅怀湄公河惨案里牺牲的同胞和那13位公民。
同样是缉毒题材的电影，就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另一部电影，就是《红海行动》。一样的，这部电影呢也得到了很大的影响力，票房也是相当不错的。其实看完这部电影，身为一个中国人，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太骄傲了。因为我们的国家为了保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哎，这果真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啊，一切都为了人民。同样参与这部电影的演员们 为了这部电影也吃了不少的苦。其实除了演员本身的敬业以外，我们也能看到他们身为中国人的那一种骄傲与自豪。越来越多这种缉毒题材的电影被搬上大荧幕之后，其实一方面我们能更多的了解缉毒警察们平常会经历着多么危险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在缉毒这件事上中国人绝不妥协。
其实对于像红海行动这样具有团队精神的题材爱国电影之外，更具个人主义精神的，那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战狼了。其实啊，我现在都还记得战狼二的最后那个画面，如今高举着中国国旗，那一刻感动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当时在电影院里很多人都哭了，正是因为电影中渲染的那种浓浓的爱国情怀，战狼二以45亿的票房跃升全球100强。作为国人的我，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在那时候的街头巷尾啊，都在讨论着战狼。这部电影集合了热血、燃、动作、爱国等诸多的元素，满足了各类的市场需求，而这些元素的合理汇集啊，完胜了一般电影的许多广告。而这也就是战狼之所以能够战胜许多商业片的优势所在。其实战狼这部影片吴京的表现是特别突出的。
没错，
吴京在拍摄战狼的时候一直没有用过替身，而且他跳水26次就为了达成那个完美的动作。
我记得有一个报道说他在跳海的时候有一次差一点就窒息身亡。
而吴京身上他是一直有着一种爱国讲究实力的气质。其实全场的道具都是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这一个爱国的点更是贯穿了整部影片，这一点就是大势所趋，所以啊这才能够深得人心。
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里黄金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地从天安门前走过，未来之中国会怎样？其前途之浩渺，其宇宙星辰不可计量。伟哉我大中华，雄哉我大中国，生此时代，幸甚至哉。我们生活在幸福的和平年代，而这是一代代前辈努力的成果。我们不能只享受作为，新时代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勇于担负时代新使命。与国同梦是坚持，是信仰，是久久不变的情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人人发展的活力。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一首诗歌作为结尾。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牵绳深深勒紧你的肩膀。 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灵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阿四，
我是主播枫叶。
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更多节目，欢迎在荔枝、网易云音乐搜索电台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如果你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Sunshine Radio。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更多精彩等你来。